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7月25号，公元2014年9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更多示威藏人遭捕；达赖喇嘛在孟买市赞扬印度世俗伦理；援藏团体声援西藏石曲县遭镇压民众；西藏议会就流亡教育政策进行激烈辩论；人权团体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介绍西藏局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行程后，前往新德里市，在当地开展抗议活动的50多名年轻藏人遭到了警方的拘捕。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50多名年轻藏人分别在习近平下榻的新德里泰姬陵酒店以及习近平与莫迪总理进行会晤的海德拉巴宫前开展抗议活动，而遭到了警方的拘留。被捕藏人中包括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西藏青年会的成员，而今早新德里桑耶林藏人社区也关闭了所有商铺饭店，为境内自焚同胞举行了诵经祈祷仪式。昨天印度古吉拉特邦警方不但加强了全邦的安全戒备，同时要求习近平下榻的酒店中所有藏人或者和藏人有着相同面貌的印度东北部族裔暂时离开岗位，以避免习近平的访问被干扰。此外，著名流亡活动人士丹增尊珠在古吉拉特邦准备独自开展抗议习近平的活动时，也遭到艾哈迈达巴德市警方的拘捕。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孟买的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向该校毕业生发表演说时，赞扬了印度古老的世俗道德伦理。昨天17号，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孟买市塔塔社会科学研究院向该校毕业生颁发了证书，并发表了演说。尊者与往常一样，重点强调了人类合一理念，指出人类因为有智慧，所以也具备了制造矛盾纷争的能力，因此人们需要用有建设性的方式来使用自己的智慧，而这就需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以及对他人的关切。尊者对台下的毕业生们表示祝贺的同时，也强调说，让人忐忑不安的考试已经结束，现在大家已经获得学位，最重要的就是思考应该怎样使用你所学到的知识和技术来帮助他人。达赖喇嘛尊者也赞扬了印度的世俗道德伦理与非暴力理念给这个多元化国家所带来的稳定与和平。此外，尊者今天接受印度媒体的采访时，针对习近平访问印度一事表示，西藏、中国、印度间长期存在的问题必须解决，但绝对不是通过武力。尊者强调，西藏的问题其实就是印度的问题，因为在中共侵占西藏以前，印度北部边界根本没有驻守士兵的必要，由此就可以说明一切。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分部和地方藏人协会在法国巴黎中共大使馆前开展示威活动，抗议中共武力镇压西藏石曲县和平请愿藏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上月12号，西藏抗拒石曲县真歌乡许巴村村民因和平请愿呼吁当局释放无辜遭捕的村长旺扎而遭到军警的镇压， 导致多名藏人伤亡，当地目前仍被军警全面管制。昨天9月17号，银河周三拉嘎日，法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当地藏人协会共同组织藏人及原藏人士共200多人在巴黎中共大使馆前开展了示威活动，声援石渠县藏人民众抗议中共残酷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藏人。法国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顿朱平措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这次同法国藏人协会合作，银河周三拉嘎日组织约200多人在巴黎中共大使馆前的50米处抗议中共无力镇压西藏石渠县藏人民众，活动很成功。
顿朱平措继续介绍说，中共国务院副总理等人正在访问法国，可法国方面保密行事，当地媒体也没有获知中共官员此行的相关事项，同时国家安全人员也监视着藏人们的一举一动，防止抗议。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今天就是否该设立观察小组来研究观察藏人行政中央嘎夏是否有认真实行10年前制定的流亡基础教育政策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议会以多数赞同票通过了设立观察小组的议案。
平稳制定现状给村队主力党来队协助给这些等增加的再变别团队先
近年来，不少流亡藏人对藏人行政中央是否有认真执行10年前所制定的流亡基础教育政策而提出质疑。因此，西藏人民议会常委今天在议会议程中提出了设立一个观察小组，对嘎夏是否有效执行了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调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首先就此议案提出异议，声明内阁嘎夏一直在努力执行这一教育政策，而且教育部也已经成立了由3名印度教育专家与2名藏人学者组成的观察小组，对过去10年的教育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研究，所以议会方面无必要再设立其他监督小组。接下来，议员们对是否应该成立观察小组的议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有议员表示，虽然在座的各位认为内阁嘎夏在有效实行教育政策，但是最需要了解这一点的是广大的藏人民众。议员们向民众阐释嘎夏工作的时候，必须要用充分的数据和事实来说明，所以设立观察小组非常有必要。反对这一议案的议员则认为，嘎夏已经设立观察小组，如果议会再设立另一个研究小组会给外界带来困扰，因此议会新设观察小组的提议完全没有必要。最终议会决定通过投票来决定这一议案的通过与否。
祖国民主素案子恰恰了呢，
票数为17票赞成，15票反对，因此由议会设立观察小组研究调查藏人行政中央是否有认真实施流亡基础教育政策的议案，以多数赞成票获得西藏人民议会的通过。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进行中的第27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应北达兰萨拉西藏人权团体的代表向大会介绍了西藏境内目前的紧张局势，声明中共当局从未停止过对境内藏人的迫害。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第27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昨天9月17号设立在印北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负责人次仁苏摩以社会协人民协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向中共当局施压，要求中共停止镇压境内藏人，呼吁联合国人权代表前往西藏了解最真实的状况。次仁措摩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我作为社会协人民协会代表，在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西藏石举县遭镇压事件，这是最新事件。中共当局以维护国家安全等为由，对于不满当局统治、开展请愿活动藏人进行武力镇压的行为，从未停止过。”而这种残酷手段只会引发更严重的抗议事件。次仁措摩继续表示，今天18号上午，新上任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胡生亲王同多个非官方组织代表进行了会面。当人权团体代表问起西藏问题时，胡生亲王表示，他们正在同中方进行探讨，过后将讨论结果公诸于世。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社区非官方性组织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在印北达兰萨拉举办讲座活动，纪念第四次中间道路日。下面请听次仁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中间道路民众运动于今天9月18号上午10点，在达兰萨拉堆巴藏人协会的会议大厅中举办了一场讲座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达兰萨拉地方主管、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副负责人云丹加措等共计上百人出席了活动。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副负责人、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云丹加措在仪式上首先向与会人士们大概地介绍了成立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的过程。该组织为在流亡藏人社区中广泛宣传非暴力中间道路理念而所做出的努力及成果。云丹加措介绍说，中间道路民众运动在不涉及任何政治因素的基础下，以举办研讨会等各种方式向流亡藏人僧俗民众加强宣传和介绍藏汉互利的这一中间道路立场，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与此同时，也在各方的协助下，至今已在印度和尼泊尔等30多个藏人定居点设有联络官，向外国游客和华人朋友介绍中间道路立场，寻求他们的支持等。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扎西平措作为主要嘉宾向现场民众发表讲话时表示，流亡藏人社区实行民主制度至今已有50多年，在这50多年的流亡生涯里，达赖喇嘛尊者一直提倡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这一立场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华人知识分子和民众们的大力支持。他强调，虽然当今流亡社区也有部分的民众仍然秉持着西藏独立的理念，但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民众也要对各自的理念进行认真的思考，这非常重要。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